为什么呢？何以故？若火中有四大，那么这四大都应当有热性才对，对不对？因为没有热性的话就不能成为火嘛。所以地也应该是热的，水也应该是热的，风也应该是热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每一法都有热性的话呢，每一法就失去自己的自信了嘛，对不对？那失去自信的话呢，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每一法都有四大种的自信可得呢？所以他底下就说了，若三大，意思就是说地、水、风这三大在火中，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坚硬、湿跟轻动向的话呢，就不名为火了嘛，对不对？如果它不具备有热性的话呢，那么这个三大在火大当中就不名为火了，对不对？不名为火了。如果它自己自信转成热性的话，就舍去自己的地大的坚性、水大的湿性跟风大的动性，你就失去自己的自信，则舍自信皆名为火。如果你说法法就有四大，那么四大应当说无自性才有办法成立，对不对？所以你应当要同意四大无自性，你不能够坚持讲四大有自性，因为四大有自性，你说每一法都有四大，那你自体相违，对不对？你要么失去自性，失去自性你没有四大，只有一大，对不对？如果每一大都可以转变成那个自性的话呢，每一法都应当无自性才对，因为它会转变嘛。所以你说金属，你说它是地大，错，加高温之后它变成什么？流动的，对不对？变成燥热的，它会有种种相在那边转变，所以相会依着外因外缘会有种种的转变，所以你推之根本无自性可得。所以我们说无自性应该加两个字，无决定自性。没有决定自性，你今天所认识的自性，一是依着你的认识而有的，二是依着因缘力故有的，对不对？因缘改变，你认识就改变了。因缘本身就不决定，认识又是虚妄假借名言去分别，这段文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以为地水火风是真实有一个自性可得的，所以他还是告诉我们，依着两种分别故说有，依着认识分别故有，二者依因缘故有，对不对？那这两种有，名言故有是偏激所知相，因缘故有是依他其之相，对不对？这两者都不是实际有的啊，都不是实际有的，都是自己的自信妄执而所有的。那么如果你说地水火风四大种是维系不可知的话呢，底下就破不可知的细相啊，不可知的细相。若为细，细细就是极为啊，在唯识二十颂里面就说了，如果说每一个色法推到后来都有个极为和合来生这一法的话，那么我问你，极为有没有方分，就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空间？如果有空间的话呢，应当用种种显微镜可以认识，对不对？那你如果你有认识的话，那毕竟还是个色法嘛，啊，毕竟还是个色法，所以你继续去分，你要成立一切的色法，那必须要假施设一个名言叫做极为。那极为是无方分之法，就是没有空间相。可是这又吊诡了，如果极为是没有方分，没有不占据空间的话，你怎么可以把一千个极为变成这么大，一万个极为变成那么大，对不对？极为本身没有大小，你怎么可以积聚没有大小的极为，成就有种种方分的空间差别相？这是不可成立的啊，不可成立的。所以若为细故不可知，不可知故与无，无就是无相，跟无相的法没有差异了啊，跟无相之法就没有差异了，因为没有办法认识嘛。所以表示那是什么？名言自相，名言自相是抽象的，抽象是不可认识的啊，就跟名言自相是一样的。所以你应当要去承认你的所谓极为是名字法，名字法是抽象的，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有法。若有出就是有色法，你可以认识，你用六识可以去触对的话，它有认识的色法可得的话，则知它可以再更加怎么样细分，则知有细，有细就是可以去区分成更细的法。 如果他没有可建设的话呢，就没有他的极为了啊。这是一重一重去翻破他的见地啊。如果没有可见的初法可得的话呢，就不能够去说他有极为。如是种种因缘，地相不可得。若地相不可得，一切法相亦不可得。是故说一切法皆是一相，一相所谓无相，对不对？一相所谓无相，没有自性相啊，没有自性相。好，我们再看底下，底下呢，这个问难呢又自说了，不应言无相。他就把龙树菩萨的语病拿来说，你自己说一切法一相，一相所谓无相，那你也不应当讲无相，为什么呢？问曰：不应言无相，何以故？于诸法无相就是相，因为无相是不是这个名字相？于是他说，你说一切法一相，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一个名字法啦，那么名字法是不是又施设一个名言相呢？若无无相，如果你不能够施设无相的话呢，这不能破一切法，对不对？就不能破一切法。何以故？无相故。因为无相这一个道理不能成立嘛。若有是无相，如果你这个无相是有相的话呢，则不应言一切法无相。这是一个吊诡的论辩，这是个诡辩之法。你看底下龙树菩萨的施舍，这个施舍请各位 记起来，这是很经典的思维方法。答曰：以无相破诸法相。我今天讲一切法无相，这个无相三昧是破一切法相的执着的，不是跟你讲无相是有法或者是无法。如果无相又落入有法无法的二边之见，那是一种戏论。佛不说戏论，佛以文字施设方便利故，破种种的我法二执。所以呢，施设无相三昧只是要破一切法相的有无的执着，不是跟你讲无相是有还是无。你今天又在无相这个名字法上说有说非有，那都是戏论。佛施设一切的三昧，一切的法，是为了要破一切的戏论。你今天自己在自作戏论。底下就说了，我还是为你仔细的分别说：若有无相相，如果无相有相的话啊，这段话就是：如果无相是有相的话，那么无相这一法就堕什么？就堕于法相之中。如果堕于法相的话呢，它被无相所破嘛，对不对？一切法无相就破了嘛，自己就破了嘛，又应该自破才对啊。如果无相这个理你能够了解的话呢，你了解这个无相之理，就不入一切法相当中，你就不应当说我这个无相之理是有法还是无法，你就不应当问难才对，就不应当问难才对。无相皆破诸法相，亦自灭相。请把这一句话要用荧光笔啊，画双红线把它画下来。佛说无相，不但破一切法相，也自己怎么样？灭自相，灭自相。所以你看摩诃眼观是不因观故得空的啊，不是因空故空的，因为法法自性常空，每一法没有能观之智，没有所观之相。智跟境都是什么？都是自性法尔空相。所以呢，不但无相破一切的法相，自己也灭，自己也灭。举个比喻，譬如前火木燃诸心矣，亦复自燃。你看一个火柴，一个火柴点从那边开始着火，对不对？着火呢，依着前木为源啊，你要依止于前面那个木头，生出一个火的一个法，而火这一法就会灭什么？就会灭后面这个新的木头，对不对？去烧燃，依止于前面那个木头生出一个火法，这个火这一法呢会烧燃新的那块木头，就灭那个一切法相。那么他灭一切法相，他自己要不要灭？他不灭不能够生火法，他不灭木性的话呢不能生火法，不生火法就不能灭后面那个木性。所以你要灭一切法的这个无相之法，一定要自灭，对不对？不自灭的话呢不能够灭一切法。所以呢，不以自己有智故观空，因为一切法性自空， 不是因灭故空的，了解吗？不是因为一缘生法，依着这个法立有一个实际的自性，依着这个空为实际的空相自性，依这个空相自性灭一切的法，这就是自作方便啊！自己在那边知见细论打转。佛跟你讲无相，不是有一个无相，是因为法法皆无相，连无相三昧也是无相之法，一切法只是名字而已，只是名字而已啊！这是中观的论义。譬如前火木燃诸心矣，亦复自燃。前火木是指依他起，依前木呢生活，燃诸心是指灭破诸法相。燃诸心就是后面的木头，你去点燃后面的木头是破一切的法相。亦复自燃是表什么？亦自灭相。后面的譬喻跟前面的法是相合的。是故圣人行，行就是观察，当圣人以无相三昧来观察的话呢，是故圣人行无相，行无相，无相三昧破无相故，无相三昧是破无相，是破一切法无自性相，这个就做个总结。复次，菩萨观一切法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说，一相所谓无相，如是等诸法无二相，就是一相。不合不善是依着意想分别才会有合跟善，懂吗？依着意想分别才会有合跟善，依着种种的造作啊，六根触对六尘，所以才有形有色有对，对不对？依着名言施色才有事有说，所以呢，和善行对事说，都是约生与义的行业因缘造作故有的。如果不依着种种因缘生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只是名之法，一切法只是名字之法，名字之法是无分别相的，所以说一相所谓无相。这边讲不和不善。不是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说，就是不借着行业因缘说的话啊，不借着行业因缘造作的话，一向所谓无相，无相就是只有名字法，而名字法是无自相可得的，所以才会说如是等诸法无分别相，所谓一切法一相。好，到这边呢，用几段论义我们再回来整理一下这段文，应当要从前面的论义哈，这边要分成两重来辩证，一个呢是立自宗，一个是破他宗啊。从700页，云何知一切法一相，这是告诉你一个理则，对不对？这个理则一直到哪里？一直到701页，是诸相，最后第二行，是诸相从因缘和合生无自性故无，到这边为止啊。这是立自宗，说一切法无相。底下呢，就依地由色香味触四法和合而生来做个譬喻，由这个譬喻呢开始跟他论啊，别宗呢去开始做问难，做问难。那么问乱呢，就开始讲出不依不异的这个论点。所以在702页第二行呢，说四法云何是依法，依多不能相色。如果你说因缘法之外别有一个自性法生，这个论义是不成立的啊。所以这个是总标，整个论义的开始就是由这里开始施设。如果你说因缘法之外有一个名言的自性法会别别升起的话，这一种论义是不可成立的，是不可成立的。先总标出这个论点，那么底下呢问难者施设四个问难啊，施设四个问难，请各位跟着我在贴那个地方标一下。第一个问难，问难者说地别有一法，别有一法，但是呢地在四法中住，请标在天那个地方，地在四法中住，地是因缘的另外一法，但是呢它在因缘法中住，它住在因缘法中。比如说有我，我在哪里？我在五蕴中住， 对不对？就像这个一样。好，你把地水火风各个分离，请问我在哪里？我是一个不合不散、无形无色，对不对？不可视、不可说的名言之法。除开名言之外，你可以说灵魂是什么？灵魂根本不可知、不可认识。除了名言自信，可以做种种分别，分别说它是生有、中有、实有、本有。你除开这种种名言分别之外，你说它是什么有？它是怎么一个存在的现象？我们只能够借着名言方便，让你来认识，从这一世到那一世的投胎，假施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中阴身而已。所以中阴身这种法，是依着名言方便故说的，是借着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生灭相，来叫我们认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其实生死这个生灭相，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它有它的圣意啊，所指的道理要我们认识。可是如果你说有一个东西在因缘法中住，那你应当要可认识才对。可是这一法并没有办法认识啊，除开色香味触个别的认识之外，你没有办法六根可以触对名字的地大这一法，这是第一个施舍。第二个问难在中间啊，问曰那一行，请在那个倒数1、2、3、4、5倒数第五行上面呢写说，地是色。这个人的论点说，地是色，大种有相啊，地是色法，大种是有相的。比如说地大有坚相，水大有湿相，火大有热相。好，姑且说这三大都有可见的色，但是风大无色，对不对？风大无色，风大的可见色都必须依什么？依着地水火的和作用啊，才有办法现象。于是呢，你就知道风大的名跟风种的相其实是互相辗转相依的。同理可证，前面的地水火、地水火三大跟地种、火种、水种都是名是互为客，都是互相相依的啊，都是名是互相相依的，假说为有的。所以你说地大是一种可见色，这种论义是不成立的啊，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二个论。第三个论点在703页第二行，讲四大不相离，讲四大不相离。四大不相离，如果真实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唯有一种可能，四大无自性才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后面这段论义的告诉你，你如果要说四大实有，只是四大不相离，四大在每一个色法里面都是真实有的，但是呢，各个实有而各个不相离。那么如此这般的话，如此这般的话，自信彼此乖违啊，对不对？彼此乖违。你要失去自信，说有个别四大，还是保持自信，说有四大，两者都在理则上不可成立。所以如果你说四大不相离，四大各个有自信，这种论点是不可成立的。啊，这是第三个论义。第四个论义，它是来剥啊，来剥除啊，龙树菩萨说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那个无相论义本身，他又把它名言之为实有。记住哈，龙树菩萨这种表演呢，就是告诉我们，佛当时为了要度声闻众，也说什么有五蕴法，借着五蕴，只是要我们去观察什么，我这个自性妄执，我所的自性妄执是有什么五蕴的生灭相，依他而起的，对不对？实际上只有五蕴的生灭，而没有我所。可是同理可证啊，五蕴实有吗？五蕴个别又是依他而起的，对不对？同理依他而起的论义，你就知道五蕴法的法性也是空的。所以呢，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讲无相，无相这一法是个名言。昨天我回家讲完课，昨天课回家，稍微打开电视，本来想要转到婆圈，就看到那个卧虎藏龙。卧虎藏龙刚好那个情节播到那个什么，播到周润发哈，在跟那个张什么，章子怡，对不对？章子怡讲的那个玉娇龙，他跟他这个斗剑，他就剑术很高啊。 他说什么？他说，他要他拜他为师了。那段情节是说他要那个玉娇龙拜他为师了。那玉娇龙就顶他一句，他说：“以李慕白之名，是不是浪得虚名？”李慕白就说了：“李慕白是虚名，对不对？武当的心法是虚名，一切法都是虚名，啊，一切法都是虚名啊。”这段话呢，他一听我就觉得很有收获，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他讲了，这一切虚名都是什么？依着个人的自心分别而得的。你今天呢？你今天呢，抢夺玄冥剑，对不对？啊，然后呢，学武当的心法，可是什么，却没有武德，却没有武德，啊，想要啊，尝尝江湖的味道，最后呢，必为江湖所害。所以呢，整个那个卧虎藏龙那一法就告诉我们，今天呢，你在这个种种分别相上呢，为什么会受种种苦，啊，造种种业，就是没有那个德，啊，无德者就是那个。道德那个功德力的修养，你要知道一切法的分别是依它而起的，所以你在一切法，你如果依自性来去坚持的话，你不以五德来修养自心的话，啊，来修养自心的话，你看连李慕白自己都说啊，当我失去玄冥剑之后呢，我才知道我对这把剑还是有依恋的。本来以为把那把剑送走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怎么样？脱离江湖，可是因为依恋的缘故呢，还是要重入江湖，最后还怎么样，死掉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这种我执法执的缘故呢，还是要受生受死，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依着这样的自性妄执，你有种种的依恋呢，就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如果你了知一切法无相，无相本身还是名言，这点一定要自己承认。你不能把一切法无相当做什么无限上纲。说这个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妄的，啊，所以呢，这种假施设的名言法，也应当知道，不因这个自相为自，观一切法是什么，有真如可得，你应当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呢，无相皆破诸法相，意自灭相，这才是无相三昧所说的真谛，啊，所说的真谛。所以你不能够说一切法一相一相所谓无相，无相之法是有真实自性的。如果你把无相三昧说有自性的话呢，那又堕入什么？堕入法执。所以连自相无相三昧的自相都不可得，所以你也不能够去问难于龙树菩萨，说一切法一相一相所谓无相这个论义呢是有自性的。所以这约这四种问难呢，啊，依这个因明的理则施设呢。要了达，要通达所谓无相三昧的圣义谛。好，底下呢，我们就看，云何观种种啊？云何观法哈？有种种相啊？云何观法有种种相？底下这段都是名言哈，跟增一部以及瑜伽师地论文所成谛也有这段说法。这段说法哈，讲这么多，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等把它念完之后啊，默学再。说说我个人的体会跟心得。好，这一段文呢，就是在讲前面700页的第三行。虽知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种种相；虽知诸法种种相，亦能知诸法一切法一相。有没有？就是讲前面先辨明了云何知一切法一相，于是呢，这边就要讲云何知一切法种种相。所以呢，这边请在天那个地方呢写一切法种种相。虽然一切法一相一相所谓有相也可以，一切法所谓无相也可以，离一切有无，因为一切法离有见离无见，故所以呢一切法可以依方便力故施设有种种相，这是我的命题啊。这样子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段文是这样说了，知道哈？一切法所谓一相，一相所谓有相，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前面两段的论义就是告诉我们要离有离无，对不对？你不可以有见生，你不可以无见生，因为不可以有，不可以无来见，所以呢，以方便力故，离有无两边的分别见。所以依方便力故，可以施设有种种相，种种相是以因缘故有的。 所以呢，我随相、随对治、随四种希谈啊，随种种因缘，所以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故，所以呢，不妨碍方便力，依着名言施设种种相，知道吗？也唯有法无自性，才有办法施设种种相。如果法有自性，它根本就怎么样？生在何处，就定在那个地方，不会来，也不会从此处而去。毕竟不生不灭，对不对？死在过去。那么有决定自性之法，就不能有种种相，就不能有种种相。为什么我们个别认识就有种种相可得呢？就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施设一切法种种相，也就是告诉我们用这一种增一步的观察方式，知道一切法只是随相安立，只是随相安立，随着因缘相而安立名字之法。因为名字之法无自性可得，所以不妨碍一切方便施设，所以我们要了达他的善巧。所以云何观种种相呢？一切法摄入二法中，一切法本来是无相的，对不对？但是它也可以说成二法。那二法呢？名色啊，色无色，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这都要加括弧哈。名色一对，色无色一对，可见不可见一对，有对无对一对，有漏无漏一对，有为无为一对，等202法门，总共有220个法门，如千难品说。千难品我找不到般若经有这一品，如果哪位学长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哈。好，这是约二法。复次有二法忍辱柔和，又有二法清净供养，二师财师法师，二力会分别啊，会分别力跟修道力，二具足戒具足跟正见具足，二相直直相柔软相，二法定跟智，那个智就是慧的意思啊，定跟慧，二法明跟解脱，二法世间法跟第一法，二法念跟巧慧啊，念通于定啊，念通于定，二谛四谛跟第一谛，二解脱待时解脱跟不坏心解脱，二种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两种究竟，是究竟跟愿究竟，两种见，知见跟断见，两种具足，意具足跟语具足，两种法，少欲知足，两种法，一阳一满，二法法，那个顿点错了，请各位改一下，那个顿点要顿在法的后面。依妙老的说法呢，法就是涅槃，随法行就是37道品啊。修37道品的随法行能够证入什么？证入涅槃为上首的毕竟空，这是法顿点随法行。二智净智跟无生智，如是等无量二法门。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把一切法要分成二法的话呢，有无量施设啊，有无量施设，这是二法。所以底下我就不念了哈，底下呢就有三法啊，复次之三道底下，一直到什么705页12345 6行，有一个如是等无量三法门，有没有？请在那个地方画个斜线，这边有种种种种的三法。那么我这边稍微停顿一下，这边的二法跟三法要互相相摄，就是说广略相摄，你约不同的因缘，于是呢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一直生出种种的施设的善巧。所以呢，二法如果广开的话是三法，就像我们今天最有名的讲蕴界处，你说有没有我，为了要认识有我无我，于是施设什么五蕴，五蕴是为了什么？为了迷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无色蕴，是心法，对不对？那么色是色法，这是色心二法，本来是二法，所以呢迷心故，所以开作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好，如果你对色法也不了的话呢，我就开作什么十二处。如果你色心都不能够通达的话呢，我就开成十八界。其实呢，我就可以开作名色，对不对？名色又可以开作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可以开作什么？ 开作五蕴，五蕴也可以开作十二处，十二处也可以开出什么十八界。法法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衍生出来的，是依着因缘，一直要对治什么相的缘故，所以呢一直不断的衍生出种种法。所以中间呢应当去做这样的思维。复之四法有四念处、四正勤等，到倒数第三行，如是等无量四法门，要画斜线。同样同理可知，到最后一行，如是等无量无法门，请画斜线。接着呢是讲六法，到706页第二行，如是等无量六法门。第三行这个底下，如是等无量七法门。到第五行中间，如是等无量八法门。在隔壁一行下面，如是等无量九法门。再过一行下面，如是等无量十法门。接着底下，复之十一住圣道法，画斜线，复之十二因缘法，这是十二，复之十三出法，十三，十四变化心，十五心见地道，十六安那般那行，就十六特圣，十七圣行，十八不共法，十九离地。到这里为止呢，广说思维道中有162道，思维道能破诸烦恼贼，就是见道位所破的。178沙门果中89有为果，89无为果，就是178可以分为89个有为果，89个无为果。如是等种种无量意象法，到这里为止，重点在后面啊。他整个增一部哈，一个法一个法这样子广略相涉，广说无量三昧法、无量意象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菩萨观一切法无自性空。你看底下，如是等种种无量意象法怎么样？生、灭、增、减、得、失、垢、净，皆能知之，加两个字，如实知。如实知生灭，如实知增减，如实知得失，如实知垢净，毕竟不可得，多加这个字。知以上种种诸法无自性，毕竟不可得。而到这里为止，请在天的地方写法住字。知种种法种种相，观种种观一切法种种相，就是要能够去生法住智。法住智的目的就是要观种种无量意象法，生灭增减得失垢净，毕竟不生啊，无有自性，无有自性。所以依着法住智生涅槃智。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如实知一切无量意象法，生灭增减得失垢净，你就可以知道种种法的自相毕竟不可得。底下就说了，菩萨摩诃萨知是诸法已，就是得法住智已，得法住智已能令诸法入自性空。为什么？依着法的名言施舍，逐名求实，毕竟不可得。所以入自性空，入自性空依着我们现在在学习的真实意象品来说的话呢，就是入法无我啊，你就可以入法无我智，用法无我智来观察一切的名言法，于诸法无所着，对不对？不会执着有生死，实际上有生死，不会执着实际上有涅槃，所以可以在生死跟涅槃当中升起什么空性的圣洁啊，不会速疾波入涅槃，也不会于生死流当中呢不断贪嗔痴，他还是一样勤修戒定慧，断除贪嗔痴，修集无杂染心，依着五明菩萨道度一切众生入苦的边际，这是菩萨的本怀。所以他说于诸法无所着，过过就是超越超过胜出的意思，胜出声闻辟支佛地的智慧，入菩萨位中，入菩萨位中，入菩萨位中已啊， 这是正什么？正涅槃智啊。到这里为止，这段行啊，第二行啊，是讲正涅槃智的形象。好，正涅槃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正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还要回归怎么样？回归世俗地，依着世俗地假借名言法来让一切众生能够怎么样悟入圣意，对不对？你不借着世俗地施设种种名言法的话呢，你就令众生不得方便，不能够依着三乘自性悟入无余涅槃。所以底下呢还要开什么厚德智，厚德智属世俗，意思就是什么？要回众生心当中，应众生心力所资量，假借名言施设世俗地，令三乘种性的众生依止于名言方便误入圣意之性，而于三乘种性得出离正苦边际。正苦边际，这是佛的本愿，所以才会说以大悲怜悯故，以方便力分别诸法种种名字，就是假施设种种名字，度众生令得三乘，对不对？他的种性是什么，我就依着种种种性的教观令他证什么无余涅槃。所以有声闻的涅槃，有缘觉的涅槃，也有菩萨乘的涅槃，各个方便施设，不相乖离。为什么他能有这种方便力？就是因为他能够证一切法毕竟空嘛，于这个法当中没有障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对不对？自己不会在那边被挂碍在那地方，所以他可以依着各个众生心的种性方便施设种种法，令他依着三乘种性得度涅槃。所以譬如工巧之人以药力故，能令银变为金，金变为银。其实不是真正改变了，你看看，如果各位去，各位应该可以看那个九份那边的那个黄金博物馆啊，因为那个重新弄好了，各位去看那个炼金的过程。炼金要用银，各位知道吗？银能够咬金，咬住之后才能够提炼出来啊。那个各位去看那个整个那个炼金的过程，所以并不是金变银，银变金啊，其实是借着怎么样包裹，互相用那个化学用化性的缘故啊，才有办法依着这个化性啊，依着这个方便的造作，提炼那个金性，从矿石当中把杂质去掉啊，然后呢变现出金性出来啊。其实不是真正自性在不断的改变，是借着方便施设，所以有种种相转啊，种种相转。所以所有这一切法都不离什么？不离菩萨心当中的般若智。所以不离般若故，得有方便力分别诸法种种名字，度众生令得三乘。所以只是相的转移啊，不是性有改变啊，不是性有改变。好，这里呢是讲这个增一部哈，讲种种法，告诉我们以无量三昧误入法住智，对不对？以法住智开显无分别智，依无分别智又依着文字教法的方便力呢，广施设以厚德智度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这是菩萨道的本怀，详细就请听真实义品了。那底下呢问曰，若诸法性真空，云何分别诸法种种名字，何以不但说真空性？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真正断灭了。你看答曰，底下这段文很经典，请各位一定要画下来。答曰，菩萨摩诃萨不说空是可得可着啊，真正的菩萨齁不常说空的啊，不说空是可得法，是可着法。若空可得可着，不应说诸法种种意象嘛，对不对？不能说种种意象的意思就是说你嘴巴就吞汤圆，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圣意地者什么不可说，不可以心缘可得，不可以任何分别可得啊，因为空不可得故，所以呢无所挂碍。若有挂碍视为可得啊，你就咬住一个空嘛，对不对？咬住一个圣意不可分别啊，不可心缘啊，你这样的话呢就离了一切的方便。不没有，你有这个挂碍心视为可得，可得故有金部位，非不可得空，没有办法真正证 不可得空。所以如果你要行菩萨的方便教法的话，一定要进一步了解空告诉你只是什么不生障碍，无所挂碍相，于生死涅槃没有金部位，那种修养就叫做般若的空智。空智没有一个真空可得啊！你如果咬住一个真空，你就不敢施设种种方便，对不对？不施设种种方便，一切众生怎么样能够得悟苦的边际？所以你一定要能够通达不可得空的一种方便力的修养啊，心无挂碍才有办法行菩萨道，心有挂碍咬住空就落入断灭啊，就入断灭。所以一定要通达所谓不可得空，不可得空者就是空是不可得的，不可得者是不作障碍，空只是不作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因缘成就法就会生。可是虽然说有生，除了名字说的总相法之外，个别只有因缘在生灭，没有别自性法而生，这是我总持来这样说的哈，请各位一定要熟悉这个理路。所以呢，空是不可得的，既然不可得，就没有一个自性的空法会障碍我去依着方便力假借种种名字说种种法，令众生令得三乘，对不对？根本不会有障碍嘛。那么这种菩萨呢，是正得不可得空的人。所以在般若经一开始就说了，你在声闻教观当中能够叫他离开涅槃而有一切方便施设吗？当中就去较量菩萨的功德，就是因为证什么不可得空。若菩萨摩诃萨知不可得空，还能分别诸法，怜悯度脱众生，视为般若波罗蜜力。请把力画起来，旁边多加两个字，方便力。般若是无分别，因为一切法无分别，说是空，空就是无障碍性，对不对？既然一切法无障碍性，你只要自己不生什么我见我慢，也不让众生入有所得见，对不对？以无所得调柔一切众生，你就可以善引导众生度苦的边际。所以要次第施设菩提道啊，菩提一切的名字都要依着次第法来认识，不要每一法每一法用文字来去认识，这样会起见证啊，就会像我昨天讲的，这样就会拿猪哥斗孔明。其实本来都是每一法的不同名字，依着名字彼此互相斗，这就是戏论的升起。所以要依止于般若波罗蜜的无分别智，才可以知道它不可得空的方便实性。依着不可得空的方便力，能够依着名言施设种种法。取要言之，诸法实相是般若波罗蜜，诸法者是差别，实相者是无分别。你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诸法者是尽所有性，实相者是如所有性。知道一切法的实相在哪里见？就在一切法，对不对？离开一切法，无有自相可得，无有自相可得。所以你知道一切法它有实相，可是我们不了实相，就会生出种种的妄执。所以说空只是要去妄执，妄执若破，对不对？与一切法的差别就没有挂碍，对不对？没有挂碍。所以认识一切法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就是真实义法空智啊，就是法空智。好，这边呢就解说不可得空啊，这是菩萨道的本怀哈。不可得空其实就是法无我啦啊，就是我们真实义品讲的法无我智。问曰：一切世俗经书及96种出家经，这其实是96种外道啊。96种的外道的出家经典当中呢，皆说有诸法实相，又声闻法的三藏经律论三藏当中亦有诸法实相，何以他们的说法不名为般若波罗蜜呢？而此经中，此经是指大般若经，为什么大般若经当中诸法实相独名为般若波罗蜜呢？答曰：世俗经书中为安国全家生命受乐，故非实。 请把安国全家生命受乐括弧起来，旁边写爱因缘啊，要多加几个字，爱非爱因缘，依着爱非爱的因缘有种种的施舍，种种的施舍，这些施舍都是世俗，并非实相，并非实相，更是96种外道出家的经典当中堕邪见。堕邪见法有两种邪见，一种是有我的邪见，一种是无因的邪见。这两种邪见也都是什么？也都是心爱着故。所以前者呢，也是因为爱非爱的分别施设种种的方便法，而外道96种外道的邪见呢，依着我见或者无因见，心爱着于个人的见地故呢，是亦非实。这两种并不是说他们的法不是实相，而是他们的法都依着什么？爱因缘故生。佛说的实相法是破爱因缘生的种种妄执，所以法本来就有真，本来就有妄。问题，如果你见不到自己的我见我慢，对不对？用种种的邪见去分别一切法的爱非爱的种种因缘，而不见这个观待的实相，却在这边分别有无啊，分别高下，分别自他，种种非难于他人，产种种的戏论，这些是非实相的原因，对不对？如果能够去掉这个部分，去掉这个部分，菩萨道行的还是什么？还是五明菩萨道，对不对？学的是什么？一切世俗世间的善法，因为他了达这些善法都是方便力的施舍，方便力的施舍，没有无分别法空的智慧，你在这一切方便法上面呢，就会产生爱着，一直爱着就会有什么？就会有自他的分别，就会有疲厌的劳倦，种种的因缘会升起。所以乃至于像声闻法中虽有四谛法的施设，以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来观诸法实相，以智慧不具足不利啊，不利是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因为具智慧不到边际的缘故，不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如果不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呢，不为得佛法故，虽有十智慧不名为般若波罗蜜。因为呢，他只能够做到什么？声闻教观只能够尽烦恼障，只能够清净烦恼障，得自己的解脱，对一切众生呢有所减责，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不能够行一切的方便。所以因为他个人的这种分别心的缘故呢，所以不算是佛的菩提，对不对？只能够说是声闻菩提。因为佛的菩提是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不舍一切众生才是佛的实智慧。如果你以个人解脱为所对治法的话呢，这种智慧是不到边际的，因为不具足故不利益一切众生，不利益一切众生故不能够称为佛菩提啊，所以这是有差别的。而佛菩提所讲的实智慧啊，才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于是才说连声闻法的教观四谛三法印都不是实智慧啊，都不是实智慧，由此分别。如说佛入出诸三昧，舍利弗等乃不闻其名，何况能知。记住在舍利弗跟目犍连的分别当中呢，佛也曾经跟目犍连说过这个话啊，佛说啊，你说我神通第一，那么为什么我乘神通去请舍利弗，就舍利弗比我早到，他神通是不是比我还厉害？所以那个佛就说了，跟目犍连说了，舍利弗所入的三昧啊，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何况他三昧是行什么法，你更不可得知。同样这一般来话呢，如果以舍利弗跟佛来相较量的话呢，舍利弗连佛的三昧的名字都不知道，何况能知道佛菩提智慧的边际呢？何以故？诸阿罗汉辟支佛初发心时，无大愿，无大慈大悲，不求一切诸功德，不供养一切三世十方佛，不审地求知诸法实相，但欲求脱老病死苦。 你看这几句话是不是说尽现在很多南传佛法的这个那个发心，没有大愿，没有大慈大悲，当然他们也是行慈悲法啊，他们也去救度众生，也鼓励一切众生呢修思念处，但是呢不求一切诸功德，不供养一切三世诸佛，只认什么？只认释迦牟尼佛，其他都不是佛，对不对？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没有其他他佛。不审地求知诸法实相，但欲自求脱老病死苦。这并不是错，可是这个就是他的所对治。每一法每一法都依着他的所对治，施设他的道理跟方法，种种的方便。而菩萨道也有他的所对治法，所以他依着什么？诸菩萨从初发心宏大誓愿，依着四弘誓愿，要把四谛之法让一切众生能够得度苦的边际，不是自己能够误入四谛而已。所以依着这种四谛法，能够令一切三生自乘三乘的方便，得度苦的边际，有这种宏大誓愿，有大慈悲，求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的功德，供养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有大力智，那个大力是利益一切众生，为之利大。求诸法的实相，啊，求诸法实相就是在一切法上面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啊，如所有性，除种种诸观，这句话要荧光笔画起来。除种种诸观，除种种诸观，这里就是我们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德。不因观故得啊，不因观故得。那么除哪些观呢？所谓净观、不净观、常观、无常观、乐观、苦观、空观、实观、我观、无我观。舍，把舍画起来，舍如是等妄见心力诸观。但观什么？但观外缘中实相。外缘，请旁边注明一下，一切法其实实相就在哪里？就在一切法中。你一切法能够观察它，非净非不净，非常非非常，非乐非苦，非空非实，非我非无我，离一切的两边妄执，如是等诸观，不着不得啊，不着不得世俗法故。中间的我认为哈，中间那个分号要拿掉。如是等诸观，不着不得世俗法故，非第一实义。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世俗名言施设的方便法，名字法非第一谛。周遍清净，不破不坏，不破不坏就是不破坏因缘，不破坏世间。诸圣人行处，是名般若波罗蜜。这段文呢，我们就因为详细讲不够时间，我们留待下个礼拜再来节前哈。这段文我们好好再来仔细的用理路来加以分别一下。我就简单说，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尤其像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讲出几个匪夷所思的话。他说呢，不修禅定啊，不断烦恼啊，流惑润身啊等等，他都有举出金证。可是问题是，这些法句应当要怎么样去思维？你说不断烦恼，不断烦恼我们就堕入什么杂染生死。你说不修禅定，不修禅定我们就散心思维，跟凡夫无异，对不对？你说流惑润身，流惑润身我对我的生死怎么有把握？你随业随业流转，你怎么在生死流当中得到自在性，对不对？所以这一切的名言施设都不应当只是用浅的文字这样去认识，它背后应当有它的深意可得的啊，有它的深意可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知跟破之间是大乘教观跟声闻教观最大的不同。其实在阿含经处处都说如实知如实见啊，如实知如实见，少说什么？少说断，少说破，都说什么？超越欲贪，有没有？超越是要断吗？是要离吗？说离只是离执着， 不能破一切法的因缘嘛。所以我们所谓的如实知应当怎么知，如实见应当怎么见，是要依着智慧增上慈悲广大力，对不对？一切方便施舍才有这样子。可是这样的因故，你也必须要怎么样，不受烦恼的系缚才可以。所以你也不能说不断烦恼啊，不断烦恼的因缘故呢，是跟你讲不断生死六道的因缘。你如果舍因缘，就入涅槃坑，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每一句的法句啊，都有很巧妙维系的解释。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如果只在文字上去体会的话，不容易分别啊，不容易分别。但是呢，这里就跟我们讲到一个话，他说呢，舍一切妄见心力诸观，就像圆寂经所讲的文殊师利菩萨那一章，他说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是上根立智的人的见地。到了普贤菩萨章，他又说了，知妄即离，离幻即觉，不作方便，就是这段话所说的。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知道这个是虚狂之法。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四心分别，不但求真心，不在一切法之外去但求实相，对不对？不离开诸法，就于一切法就如实知如实见，一切法离一切的分别我执法执，所见的就是实相，所见的就是实相。用这种实相但增长广大自己的智慧跟慈悲力，于是才可以依止于不可得空，巧立种种的方便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呢，都在知而不在破，不在断，这是两者个教观所对峙的差别见。所以呢，但观观其实是知，知道一切法的实相在哪里，在一切法中来见。你离一切法无有实相可得，乃至你如果说要断生死而得涅槃，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见是不可证入涅槃的边际啊，涅槃的边际。所以简单讲是这个。所以要破掉进一步从断我执之外呢，要断掉法自性的执着。所以他才在709页第一行这边说，如是等诸观是什么？不着不得世俗法。意思就是说，不在世俗法中呢执着有执着非有，对不对？了达名字法非第一啊，了达这些都是名字法，无有实自性。你只要离了一切名字法有非有的两种执着，你就可以了达周遍清净，一切法都是什么清净所缘。这样子不破不化一切的世间因缘，是诸圣人所行处，对不对？所以菩萨道的圣人，他所行的行在何处？学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成就度众生到苦边际的功德，这种叫做般若波罗蜜，这种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这种功德叫做般若波罗蜜力，就是方便力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依止于大品经而没有唯识次第的观察方式的话，这段文就不容易明白啊。你为什么要施设观，又要灭诸观，不以观故得？那又说观外缘中实相啊。那么如是等诸观又不着不得，在那边又有又无，在那边搞不清楚啊，在那边搞不清楚。所以呢，这些文字并不是说不清楚，只是我们当时的理路啊，我们的智慧不到那个地方，所以一定要用因明力量次第的方式呢啊。我个人是比较受用啊，依着真实意象那样子的理路思维的方式去悟入毕竟空的意思啊，否则你对毕竟空就会有断灭见的危险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下礼拜我们就把这段文呢重新再学习一遍，就是答约这一段呢，就分别为什么佛说般若经里面才说是实相，那么外道经典为什么不是实相，这段文我们下礼拜再来啊学习一遍。